回到课堂上来，这边谈到这个在大圣的会学，还有谈到十法行的 修行方法、那大家有看到三个颜色对不对？讲义没有，但是投影片有，因为讲义都黑白的嘛。这个蓝色部分就是文的内的部分，思维就是思，休息就是修。好，所以当我们要去修行，如果要有一些实践的一些行持，这些都是一个我们可以去做的。比如说书写，书写什么概念？就是写经。现在好像外面有在卖写经本，对不对？有人这边有在写经的有吗？没有。写经有时候有一个好处，就是心能够专注静下来，而且抄了之后，你就想到佛经里面说书写佛经有什么功德，想的都很高兴，就内心就会开始轻松起来了，懂意思？而且一个可以专注嘛，那供养呢？供养它其实就是不是写好的经，把它供起来，然后就是供养这个经卷，然后在《般若经》里面谈的这个供养是供养经卷，可以吗？那大家会觉得说经是拿来看的，供起来好像有一点什么没有，就有点迷信嘛，在西方的这个学术著作，他会用一个术叫 cult of book， cult 西 a u l t 是吗？ c u l t cult 好像就是一种仪式是吗？ c u l t有大家知道吗？ cult or book 就是对佛对经本的一种崇拜，他们叫经典崇拜了。cult 有查到吗？有没有这个字 cult 崇拜吗？他带着一礼拜，对礼拜供养，就是对他产生一种恭敬供养这样的一个动作了。那这当然有一些所谓我们会觉得里面好像迷信嘛，为什么？因为有功德的嘛才会拜啊，会礼敬他。其实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面向来看，它还是有意义的。我们不是要法要从什么恭敬中求，对不对？所以这是一种实践，我们对他一种恭敬心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拜他不是因为说哎拜了之后有什么多好利益啊，什么病可以要拜了之后会除，不是这一种迷思，而就是我们他是让我们能够得到法身慧命的一个经的一个对象嘛，那我们是对他产生一种恭敬的一个心，懂意思了，那这个就有意义了，恭敬。所以供养就是供养，把经卷放在一个比较一个高的地方，然后对他烧香啦、献花啦等等之类这种供养了，供养经卷。那施他呢？施他就是把我们写好的经呢送给别人，希望让大家别人也可以学习啊。那谛听就是有人在讲这个经的时候，我们要专心听，然后而且要这一个正确去了解他的道理。谛就是真实不颠倒哈，不要去错解。那很多错解就是精神不好才比较容易错解，听错了等等，就是正确的 去 掌握到这个说法者所讲的这一个道理啊，谛听，而且要专心的哈。批读呢，批读导师的解释就是照着读，什么叫照着？就是照着读了，懂意思了哈。一般我们所说的诵经啊，诵经是没有在拿经本的，诵啊，其实是诵习背，其实是背诵的意思了啊，懂意思了哈。没有在看，诵是背诵的概念啊，是让我们学过这些教法，能够透过这个默诵，然后让它更通达、更熟悉、通力。所以这个批读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就是照着念啊，照着念。然后受持，受持什么概念呢？就是要记起意念它，意念它啊，放在心里面啊。然后呢，讽诵，讽诵就是为了要让这些道理更熟悉吧。甚至是所教导我们这些经啊，这些道理，再把它不断不断一遍一遍的这样的一个默诵哦，奉诵，开眼，开眼就是为他人说哦，跟人家分享这些道理哦，开眼，然后呢，还有进一步要去思维哦，再更深刻去聊思维这些道理。所以前面大概也需要有某种层次的思维，你才能够了解嘛，对不对？哦，那这思维又那就是更深彻的，哦，那修习那就是要定慧的一个结合，哦，要跟定的结合。好，所以十法性，所以这些修行项目的前八是闻慧，第九是思慧，第十是修慧。所以这三个慧学都在这十法行里面当中，哦，所以这两个声闻的思欲流思也是闻思修，对不对？哦，那大圣的十法行也是闻思修，哦，所以要证明什么？这个都是公认的必经的一个，哦，通道，哦，好，虽然慧学最高目标是目标呢是在体悟法性，但是从修正的整个程序来看呢，我们绝对不能忽视闻思修这样的一个基础啊，哦。那修习闻慧的方式呢，啊，哦，就是这边谈到这个方式跟这个应修事项啊，哦。好，我们来看这个。因这个修学的方式，哦，修学方式这边导师谈到修习闻慧，古代多亲闻佛说，因为佛在嘛，哦，但我们要去听佛说，或者是说呢由佛弟子辗转传授，因为没有书写的经本嘛，对不对？所以你要了解听到经，你要了解经的道理，你一定要透过人家讲解，哦，所以因此呢就是要去亲近善知识，哦，就是到善知识的地方去听他讲解这一些道理，哦，所以亲近善知识成了闻慧的先决条件，就善知识才有办法说嘛，对不对？哦，好，所以一类的听闻是从人那边听来的，第二个呢，导师说，然从各种教典编辑流通以后呢，稍具数根者，他其实是可以自己批读研习的，哦，自己去看，自己去了解，然后依经论的教示而得到正确的了解，修行成就闻慧，哦，所以一个是从善知识那边听，一个是自己阅读，哦，那每个人的一个根性不一样了，哦，有些人喜欢听，他听了之后他才有感受感觉，哦， 看他就是感没有那么深的感觉，就文字是文字，但是他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他特别有一种感受啊，可以领纳啊。那有些人就是喜欢看书，他看书他就能够看到字的背后，哦，那听人家讲会觉得嗯，你讲的不够透彻，有些人不一样了哈，这个因人而异，嗯。好，所以导师说，从善知识或经论中所听闻的，它是佛菩萨诸大圣者的言教，哦，所以要去听闻。其实听闻里面，你就是要包含要去了解，粗浅的了解里面的一个内涵的啦，哦。那这个听闻学习的方式呢？这边老师有谈到，哦，就是比如说谛听啊，前面是怎么去获得这一些道理的一个来源嘛，哦，一个是看经嘛，对不对？一个是听经嘛，哦，那在看经听经的过程当中，或是听了之后还要再进一步的做些什么样的一个实践的内涵呢？哦，比如说在听的时候要专心的听，哦，谛听善思念之，哦，不要打瞌睡等等，谛听、哦，还要问疑，哦，所以有什么疑惑要问，哦，还有那再来就是自己阅读，哦，就是这些内容自己回去再复习再阅读，然后背诵书写等等，就是施法行的内容，对不对，哦，这些都是进求闻慧应修的事项。方式就是听闻或是阅读啦，那应修就是听闻说要谛听要问疑，哦，那或者是自己阅读然后背诵书写，或者是听完之后也要自己再去阅读背诵书写等等，哦，好。再来导师讲到这一个闻慧啊，哦，它有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意涵。好，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说。导师这边谈到一般你说闻慧总有听闻老师的教导嘛，对不对？师说或自研读经论而来，但是呢听或是看呢，你要把握一个很重要的要义，哦，或是法则，哦，他说这边导师讲最主要的一个重点呢，是必须依照佛法的根本意趣，你不是在学知识了，哦，听得懂吗，哦，你要掌握到这个佛法的根本理趣，就是讲这么多东西你要回归到根本的意趣来，哦，而不是学很多不相看，就感觉很多不相关的，哦，因果是因果，哦，对不对？善恶是善恶，因果跟善恶是有关系的，善业就会得到什么乐果，对不对？它是相关联的，哦，那这样在没有断烦恼之后，就是不断的这个生命的延续，对不对，哦，所以这种种那么多道理都要去把握这个佛法的根本理趣，嗯，那什么是根本理趣呢？接着导师就要谈了，导师说慧的修正如上面所说有三圣共慧以及大圣不共慧，观境很多，因果缘起佛功德菩萨行愿以及诸法极无自性的甚深空理， 这些都是慧的这个观境。那作为慧学初成基础的闻慧呢，对于种种名相或种种教理的行门，哦，也就是这个修行的道理啊，哦，自然要尽量广求多闻，就要 多广泛的去聊，去听闻，去了解啊。但是佛教所重视，它其实是从这样的一种广泛的，也就是这边导师说，从无厌足、无止境的多闻当中，所以它有两个一个要素，第一个要广泛的多闻，对不对啊？然后呢，第二个是灵解佛法的精要，听那么多东西，你都能够听到大家共通的一个部分，懂意思了哈？这一些不同的这些道理，它都是跟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是相关联的，好，都可以连接到这所谓的三法印，听得懂吗？啊，好，所以要七无不共世间的深意了哈。那所以按照佛法的根本意，这边导师要讲什么是根本意趣了哈。所以按照佛法的根本意趣，就是我们听那么多，那也要跟这一个核心相契应啊。所以多闻多识广，并不就是闻慧哦。啊，我们听了那么多啊，为什么越听好像就好像越没有兴趣啊？或是越没有那个喜心啊，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那一个听完这一些法跟那个三法印相应的那样的一种体会了啊。有些人他在读经的时候呢，他读，他突然身心会进入一种极静的状态，他能够是感受到这个经所要表达这个道理，让他身心能够融入那个经的一个教导，懂意思了哈？那他就有喜心，他对这个佛法的这个信心就会更强，因为他能够从中得到一些身心的一种安定的力量，哦，大概是这样子了，哦，所以闻多识广不等同于闻慧，哦，闻慧是什么呢？是多闻博学而能够契应三法印或是一法印，才能够称得上闻慧了，哦，三法印我们知道，对不对？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对不对？那一法印呢？空，空这样的一个实相，可以吗？一切法空，一切法空这样的一个实相，一法印。所以我们听那么多道理呢，我们要会让我们的这个身心呢，或是让我们这样的一个对佛法的一个了解，能够回归到三法印，回归到这个一实相。也就是说，听完之后，我们要对于一切法的执着要更减少，对于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情执呢，能够更淡化，懂意思了哈？要去所谓的跟一法印或三法印相应，就是能够产生对治烦恼的一个力量，那表示有跟它相应的嘛，才会有力量去对治那一些跟他们相反的嘛，对不对？哦，所以怎么样去跟三法印、一法印相应呢？哦，那其实有很多面向，比如说无我，好了，无我它是一个道理，对不对？哦，那我们听完会不会对于别人批评我们的这些文字或声音很在意啊，哦？我们能够学完之后有没有改善啊，哦？听得懂吗？哦，了解这个道理之后，那我们要去开始去审查我们身心对这个日常事物遇到的时候的一个反应有没有更净化跟进化，净就是进步了，净就是清净， 那这个就是去检验有没有跟三法印相应的啊。那其实这一个，比如说无我印好了，那我们其实要怎么讲呢？虽然我们对别人的批评，我们要去反省，而不是去起嗔恨心，听得懂吗？哦，要去反省了哦，就是反省的这个力量呢，就能够削弱这个我这样的一个这个情执了哦，明白这个道理吗？哦，那或者说能够升起一种慈悲心，这也是跟无我相应的哦，可以吗？所以有没有跟三法印相？就是我们听完这个道理，我们是不是能够升起对利他的这个事行的一种精进力啊，乃至于对别人的批评，我们能够更虚心的接受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啊？等等之类的了啊。那这个应该就是所谓的跟三法印或是。一法印就是法空性，哦，诸法空，一切法空这样的一个道理呢，相契应，哦，一般相契应很抽象，哦，其实就是我们身心能不能够产生跟他们相应的这些正面的心心所的一个活动，那这个会比较实际一点呢，啊，哈，哦，好，这边导师有举一些例子了，比如说这个声闻的经说，能如实地观无常无我涅槃即灭，那这个就是多闻，哦，那这个是如实地观，那这个还是比较是道理上的一个说明了，哈，哦，其实。还是要透过身心的一个运作了，可以吗？那大乘教典则以为这个法性空寂，所以法性空寂就是一时相应的内容，就是诸法空性，一切法空，或真如实性，能够跟这些真如实性相应，或是三法印相应，这才名为多闻，哦，所以呢，修学佛法，如果不与三法印或一法印相应，那就脱离佛法的核心，闻会它是不会成就的，哦。好，接着导师就讲啊，哦，就是。那前面所说的这一些道理呢，如果用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情境来描述，就是这一句话啊，哦，比如说这边导师说，若能于种种法相言说中把握这个佛法的要点啊，哦，然后发诸身心的行为，什么样的行为呢？当然就是六度啊，哦，四摄了，对不对？这些都是跟无我或是慈悲，其实慈悲跟无我它其实是相应的了，懂意思的，就是说了解这些道理之后呢，很重要，这边导师提到要发诸身心的行为，了解之后你要做出来，然后如实修炼与体验，这个做出来之后要不断的反复的去实践，然后再去思维这些道理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做得更好，哦，就如实修炼，然后去体验到他所这些道理所告诉我们的这些功德啊，哦，确实是如此，哦，或是道理确实真实不虚，哦，要去了解体验这些道理，然后呢令心地呢逐步清净安静，就两个静啊，哦，就是烦恼越来越少，哦，心越来越平静，对不对，哦，烦恼少，脏东西的干扰 少了，然后心的这个动荡也不再那么样的动荡，一个是一种动荡性，一个是杂染性，杂染性越来越小，然后动荡性也越来越少，这就是清净跟安静。所以有 这些过程就是跟三法印相应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过程了，然后呢才能引发文会得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所以前面讲说跟三法印相应，那怎么一回事，过程是如何呢？那其实就是 这一段话了，这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我们可以 去掌握的、就是这些道理，那我们要变成身心的行为，然后呢如实修炼体验，然后最后逐步清净安静，然后引发文会，所以我们现在有文会了嘛，基本上按照导师的描述还没有成就，但是我们在文会的一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往成就文会的道路上，在成就文会的道路上可以了，好好。所以导师说这个文会呢虽然是最浅显的，三有漏会它是第一个阶段的嘛，对不对，即平时的初层基础，但是呢也需要精进一番，就是要精进这一番就 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了，可以吗，提炼一番才能获得成就。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还不到成就，但是我们已经在文会的一个修学范畴当中，只是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一个心地逐渐清净安定嘛，对不对，好，那再来导师就谈到，那 这样的一个文会呢，如果再对应到四欲流支的一个修学，就是多闻熏习，这边又回到他的一个实践方法，可以吗？文会跟三法印相应，这前面导师谈到一个核心，那比较实际的一个行动就是把这些道理发诸身心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相应 的一个意涵，可以吗，可以了，好，那在思欲流支就是多闻熏习了啦，那如果跟四一这样的一个教学来对应的话呢，那这个阶段的修学一个重要 的一个要义呢，就是依义不依语，因为你听闻你要依义不依语，也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口误，假设了，那你要知道我们要表达的根据这一个文脉，应该要知道这边刚刚讲听起来怪怪，那是口误，它应该正确应该是什么，要依义不要依语，好，那这边导师有解释，因为多闻熏习目的是要解悟经论所表全的义理，其实经论所表全的义理，而不在名相的积极或是文辞的掩饰，所以我们要在对于这一些佛典啊，或是佛教的这一些解释啊，这些书这些文字呢，我们要了解它里面所要表达的道理，而不是在这个名相上面打转，好，那关于多闻熏习的意义呢，导师这边又提出两个面向去把握、第一个呢，佛法穷深极广，义门众多，那如果我们发大圣心，我们是发大圣心的这个修行者呢，要有法门无量誓愿学的广大意欲，广学，勤听多学而无有厌足， 哦，这个很重要哦。我们有时候学一段时间，就会开始挑呵呵这个喜欢听的，这个不喜欢听的啊。那其实呢，就是我们当我们先挑我们相应的了啊，但是慢慢慢慢，我们也要扩大到这个我们不熟悉的这些叫法哦。那这一个呢，个人就是自己的一个修学过程，也经历过类似，就是说，我们一定有一个相应的比较熟悉的，哦，一听就觉得有欢喜的这样的一个法门，对不对？哦，他听到一些自己不熟悉或是很繁琐、很复杂的，听都听不懂，听都没听过，他会有一种抗拒或是排斥的一个心理。那其实呢，这个就是没听过或是刚接触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只要记得，成佛是什么都要知道的，对不对？啊，那你现在不清楚不学，你以后还是不清楚，所以不如我们现在虽然不清楚，那我们就熏习，我们不一定要了解，就是给自己一个这一种机会啊，去熏习去了解哦，一定多少都会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啊，所以先不要有那个排斥感啊，先去想说啊，第一次不熟悉，第二次就会熟悉，所以你这一次不听，你以后还是不熟悉，所以就让自己的心态调整一下，就慢慢去学啊，所以我们从中观开始学。开始要学唯识的时候，真的是很痛苦，太多名相了，很多东西都是跟中观的观念是不太一样的，你会有一点排斥啊，哈、哦，慢慢慢慢，我会发现，他从另外一个角度，适应有另外一类人的一个教学，他有他的去欣赏他的一个优点，或是他的一个善巧。啊，慢慢慢慢又开始学到如来藏的时候，他又跟前面两家又很不一样。我们都一般都讲无我的嘛，如来藏的教学有很多那个我这样的一些概念或是内涵在里面啊，那又会觉得好像会被影响啊，从空无自性到这个有法空有法不空，这个有时候是很难去适应的啦。但是慢慢慢慢学习之后呢，特别我们开始去这个去跟人家分享佛法，你会开始发现一件事情：讲中观能够相应的人还真的不多。你讲其他，可能大家的这个接受度会高一点哦，懂意思？这有时候是一种根气的问题哦。那我们。会慢慢慢慢的去了解，好，就发现，哎，好险以前没有去排斥这些学习，多少都能够先有一些熏习，然后自己再花时间再去了解，再深入，哎，慢慢也可以跟人家分享。哦，现在我一辈子也没想过会开如来藏之眼界。以后可能还会开这个导师的四大圣论呢，这唯识的刻在佛眼的这个体系比较少啊，因为主要大家的专长或者大家会来这边，多数都相应中观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啊。那慢慢慢慢发现，导师也有讲啊，那我们也应该要有人来谈导师。讲唯识这一部分，那很精彩，很重要的啊，所以慢慢慢慢的，所以要这个广大的意欲，勤听多学，而没有厌足，你会发现，哎，其实有很多是相通的啊，说法不一样，或是切入的角度不一样，但是慢慢慢慢，它都会通到相同的一个情况哦，但还是有所不同了啊，它这些不同。这主要是根气的问题，你必须要用这样子讲，那这些人才能够接受或是听得懂啊。 那这个都对我们的修行都有正面的一个帮助的哦。好，所以要多学哦。然后呢，对于每一个法门，要不断的认真研习，以求精熟哦。然后呢，这样不间断的积极闻熏和深入，久而久之，内心的心体见得清净安定，而萌发悟性哦。所以这个东西学了之后呢，都要去深入、去精熟。这边导师有用了几个很重要的语词，不断的有没有？而要认真的啊，不是随随便便的，然后要精熟，要非常的熟悉它，然后不间断的这个积极闻熏，然后深入，久而久之，所以你也不用期待，就是我们把握这样的一个认真跟努力呢，那慢慢慢慢，它就会水到渠成，萌发悟性。一旦豁然大悟，即不离名言意象而解了甚深的佛法哦。因为这时候还没有离开语言文字了哦，这时候还只是这个文慧而已哦，就能够对这样的一句话呢，你有很深刻的一个体会哦，你会有一种法喜，那很有力量的。好。那导师接着说，多闻熏习，它的的确确是慧学中最重要的一个起点。这一个起点，就是说，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文慧，你后面的思跟修是没办法的啊，而且是很重要。所以每个学佛人应该以此为当前的目标而去入。这个去入是什么？达到文慧的成就，文慧的成就，你会有一种所谓的悟性，豁然大悟这样的一个情境哦。它是不离名言而解了甚深的佛法哦。那在佛教里面有种种一些可能相类似的一个情况了哦。我这边讲一个，在导师的书里面有谈到所谓的圣解空义啊，但这个圣解呢，在唯识的一个脉络底下，它比较是在思慧的一个层次，圣解，你要透过思才能够圣解啊。但是如果在一个一般的一个一种一个脉络底下啊，或者是这个般若经跟中观，它就没有那么严格去定义圣解是文思修是哪一个层次，然后他们没有那么严格，所以他可能会跨文跟思啊，至少不是修，懂意思了哈。那在这一个月称论是啊，入中论里面有谈到，就是这对于这个空义，当我们听闻到空的这个道理呢，如果我们起圣解的时候，会有一种身心的反应，这可能之前有讲过，会这个起鸡皮疙瘩，有没有？这毛都竖起来啊，会起鸡皮疙瘩啊，然后呢，这泪眼盈眶啊，热泪盈眶啊，就是会内心会充满这种感动，或是激动、高兴的哭啊，都懂意思嘛哈？而且是一种这毛孔竖起来的一个情况，它有这种身心的反应啊，可以了哈。所以，但是发生的时候，大家不要就是觉得好像好像很厉害。没有，才闻所，可能是闻所成慧的一个情况而已哈。我相信大家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是在 听经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句话，自己非常有感触，那真的是 身心会有一种反应的啦。那有些人不一定有，那没有也不要太沮丧，多听多听，听到哪一天真的起的一种圣解的时候啊，那它就是一种过程，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了哈、哦，大家不用去期待哦。希望今天能够对起鸡皮疙瘩一下，不用啊，这不用去期待哈、哦。反而你谛听专注会发生的时候，它就会发，因缘和合的时候它就会发生。那你那时候会对这个道理产生一种很深很深的一个体会。那你对佛法的信心又会更坚定，好，好，那这个依多闻熏习成就闻慧是修学佛法第一个步骤、哦、那其次呢，就是对于所闻的佛法要加以思维抉择了，就是前面我们已经对这个道理 也要有一番了解了，对不对？前面不是导师说要一番不断的认真学习精熟，有没有？他其实就已经有 一个层次的了解，一个理解了。那接着呢，再进一步的去思维抉择。那导师这边就是有跟四一、哦、来做一个搭配。那这边提示的就是说，那这边的思维的重点是什么、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思维已经不再重视名言章句的这样 的一种文会、哦、而是进入抉择义理的阶段。那这边的抉择呢， 导师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面向的一个诠释、哦、这个边的抉择、啊、比如说导师先说在四欲流之里面，那就是如理思维了、哦、那四一的这个教导里面，它对应到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哦、就是你去抉择它的道理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准则。好，那这边导师说，合乎正理的思维抉择应依了义教，以了义教为准绳，然后衡量佛法所得到的这个检责会才会正确、哦、否则所思维的非偏即邪，那就没有办法符合佛法的一个本意了、哦、那一样，我们前面不是说要跟三法印相应文会嘛、哦、那 这边其实看起来好像这跟文会好像，或者说不晓得怎么样去思了、哦、那后面其实就是文思修会，它其实要配合其他功德 来一起共同进行，而不是单单的这样的一种脑力激荡的活动而已了，懂意思吗？哦、你必须要透过这个思维之后呢，然后产生一种身心行为的一个动力，明白吗、哦？前面只是一个道理的一个思维检测，现在要更进一步的思维检测，确认这个道理，然后产生一种身心行为的一个推动力，听得懂了哈。哦，所以其实那个过程是类似的，但是它所产生的一个作用又是更进一步，它能够让我们觉得对这个道理对，而且要去做。前面只是对，对不对？听闻确定这个道理是对的、哦、太不可思议，对，就是这个 要这样子、哦、这道理就是这样。那这个思维呢，进一步的一个思维抉择，然后能要产生能够发动身与意行为的这样一个力量，懂意思了、哦、那也就更深刻的确认这一件事情、哦、而能够 也能够产生这个实践的一个动力。这是大概是思会这个阶段跟文会有所不同的哈，一样去了解它，但是这时候的了解能够进一步产生一个实践的一个力量，好，对不对？那这个基本上，而且要一个重要的准，就是一了义而不一不了义，也就是这个道理呢，到底是跟前面我们所听到的道理不一样，哪一个才是比较正确的？我们要这时候要更进一步，前面是在假设说我们听到是正确的道理，对不对？啊，他们掌握到这个道理，再来就是说道理那么多，那应该哪一个才是一个了义跟不了义？这边导师有带出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所谓抉择的一个内涵呢，哈。那当然，如果配合后面所说，那它又能够产生一种身心的一个行为的动力，那这个是思会的一个部分了，哈。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刚刚我们所说的，这边有点抽象，思会跟文会有什么不一样？那其实导师这边就是简要的点出他一个很重要的不一样，就是要判别了义跟不了义。除了了解道理之后呢，你要了解哪一个道理是这个了义的，那才是究竟的嘛。不了义，它只是一个方便的施舍，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拣择。那拣择之后，这是一个面向，那另外一个面就是能够付诸实践行动，而且很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的一种行动。请。判断善知识是吗？对对对，是。对对对，是。对对。没错，因为这边因为前面那部分导师有略的了，清净善事它是依法不依人。那其实刚开始我们清净善事可以多个善事去清净，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差别性啊，我们就开始去判断，哪一个是一个比较理想，或是对我们目前这个比较有好处的正面的对，所以这个清净善事，但一开始多个善知识，那我们就可以去看到一些不一样了，那哪一个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那还是要回到这个，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正见要知道有善有恶有业有报，前生后世，有凡有圣。那甚至是教导我们的，这世间正经要先过关了，对不对？你过不了这一关，那这个可能不是一个理想，明白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有一些所谓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学佛，根本不晓得这些道理所以最好是到佛学院去，开玩笑，有系统这样的来学习。如果大家有认识年轻的啦但这一个身心堪忍力要稍微好一点，因为4点要起床，有些人受不了也身体很好这个头脑也很不错，4点起来，每天呵呵心情很不好，3天后就离开，那么早起还真的不容易，然后很辛苦，而且要学很多东西，要 男生还要会煮菜的，我们也是从不会到里面慢慢会的，种种要有那个堪忍性、堪能性啊。对，所以到佛学院应该是比较安全保险的啦，然后因为那么多外面那么多善知识，我们也对对，所以佛学院是一个安全的 homeland。好，今天我们超过时间了，然后我们待会如果有问题再留下来问，我们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哈，然后。我们下一次再，因为我们快接近圆满了啦，哈。那圆满之后，可能我们会回到前面的前五度来谈，哈。这个比较实际，哈，大家可以有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教导，哈。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